徒了，所以呢他坐监牢坐得太久了，他认为好像耶稣没有来救他，他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弥赛亚。其实约翰并不是怀疑基督 啊，我们上次也解释了，约翰叫门徒去问，其实是约翰知道他这几个门徒很不乖，就是约翰一直跟门徒说去跟随耶稣，因为他是上帝的羔羊，但很明显这些人还是不肯去啊，因为他们看基督不像，好像基督没有像约翰的魅力啊，所以他们会保留说或许可能约翰才是弥赛亚，基督不是啊，所以这些门徒呢就没有对基督有信心，所以他们一直很迟疑不肯跟随。好了，约翰已经坐牢，而且他知道他时间不多了，如果这些糊涂的门徒啊在基督在这个约翰被处死之前没有真的依靠基督的话，当他们看见他们的老师死去，他们或许就完全失去信心，对吗？所以约翰就想说好出一个点子啊，所以约翰就跟门徒说，来，老师要你做一件事啊，就是去问这位基督啊，就是当时叫耶稣了啊，去问他到底他是不是弥赛亚，目的呢是要这些人亲耳从耶稣的口中听见他的话，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讲话不是他的内容激动你，由耶稣讲话那个话语就是力量。有多少人当时都不明白耶稣讲话，但是他们都因为基督啊的传扬啊，他真道的传扬就被改变了啊，很多都是他们后来才明白过来的，是吗？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很吸引人的啊，他的出现，很多人是听见他没有去看他了，但是当很多人在基督的身旁的时候，他们都会深深被吸引，因为基督不单只是一个演说家，也不是只是一个表演家啊，就是行神迹的，基督是神啊，啊，你知道上帝的生命是多么的吸引人啊，就是他所显出的那种慈爱、温柔、怜悯啊，他对人的内心的理解啊，各种啊，都能够深深让人愿意来投靠他。当然你也说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人要钉死他，因为这些人是没有恩典的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啊感受到上帝的这个永恒的恩惠，竟然成为一个人走在当中啊，我对你好其实是一个善意，对不对？那这个好摸不着的，上帝对人的好呢把它变成一个人啊，所以上帝的恩惠成为人啊，所以约翰说是吧，这个充充满满啊，有恩典有恩惠啊，就在住在人的当中啊，所以耶稣整个人就是神的恩惠，一个看不见成为一个人形，所以这恩惠走来走去在人的当中。所以当时呢约翰知道只要这些门徒肯去找耶稣，肯去问，他们只要愿意听，他们就会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些门徒就问了，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没有直接说是啊我就是啊，你说不知道没有啊，我们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直接耶稣就说他所行的跟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是旧约圣经有说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啊，基督也把他所做的列在一块，就让约翰的门徒知道说基督在宣告他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而且上帝的这个救恩要透过他来实现。所以基督其实他作为一个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呢，他没有一刻是说我是谁的，很奇妙啊，你们看圣经可能这是你常读福音书你会发觉的一个特点，就是基督常说我是羊的门，我是葡萄树，我是，但是他就是不讲说我是神，不是很简单说我是神，他就不这样讲。如果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就说你说的不错，基督也不说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基督讲那么多我是用比喻，但他却不直接说他是上帝呢？因为他是受差遣者，只有那些被父神拣选的人呢会认出基督是 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因为基督告诉你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就明白基督 被裁判下来、啊、他做这个、我们说中保的这个身份、啊、是很特别的、啊、他不是一般人、宣告说我是谁、我是某某大学的、博士、教授等等的。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说上帝的话，能让那些上帝预备好的人、哦、一听耶稣讲话呢，就知道哦，这个是北大的教授，这样讲话的一定是哪里哪里出来的，因为这些人是被预备的。反而那些没有被预备的，一听到耶稣说话，根本怎么结论都可以有、啊、有人叫耶稣是夫子，有人叫耶稣是拉比，什么都叫，就是叫不出一句话就是上帝的儿子，叫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被上帝所感动。 OK， 所以基督在地上被上帝指派做这样的一个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他的工作。好了，所以这些门徒听了耶稣说话，当然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他们决定怎么做了。那最少呢我们从这个基督监戒所讲解的所表达的，我们明白基督真的是忠于父神给他的身份他是受差遣者，所以受差遣者呢是等候那个差他的人做他的介绍，对吧？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如果是好像我派官印去某一个地方代表我说话，对不对？观音自己跑去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谁谁谁派来的人家不信他的，你说我哪里知道你是骗我。所以如果我派观音去呢，我就要先跟那边的人说我派一个人来，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对吗？连观音去那边就说话，因为他们说哦，对，这个是某某人说的，他们就认出你是谁嘛。基督也是这样子父神在旧约就讲了很多基督要做的事，对不对？所以父神做介绍了，因为他是那个裁判者，基督是被裁判者，所以被裁判者通常不需要介绍自己的因为他的职分不是高举他自己，他职分是做差遣者要他做的事说的话，他的身份是那个差他来的人的责任来的。所以基督在地上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他的降卑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出基督的顺从好了，说来说去了我们上一次就有最后一段话，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谈论就说为什么耶稣不多做一点东西，也就让福音可以比较容易的传，对吧？耶稣如果讲一些关键话，的确今天可能传福音起来也不会这样困难了，对吧？如果当时耶稣就很明显的证明自己是神，这样不是犹太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的反对可能耶稣基督去跟法利赛人好一点，可能或许法利赛人被他收买了，也不一定会要钉他十字架。就是为什么基督要让这个福音那么难传为什么基督不让他方便一点？甚至为什么福音呢一般会被人轻看跟拒绝？基督为什么不跟他包装一下？如果耶稣生在这个大富人家的家中，生在有才华的人家中，有政治势力的人家中，或许他很快就已经有一群的拥护者嘛。为什么基督不给他一点包装呢？为什么让这个福音好像就是赤裸裸没有漂亮的东西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刚才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就是这是上帝要分开那些他在他心中做事跟他没有在他心中做事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上帝先跟你讲话的人一听到耶稣说话就会认出他是谁，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没有跟你讲话的人，你听到耶稣说话你认不出他是谁所以耶稣说话的东西呢就不会吸引人了，他只吸引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 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福音你要讲得很白的时候呢，其实是被世人所淹没的，到现在还是这样。特别现在的人更傲慢了啊，更自信啊，人更相信自己的能力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心里面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基督的福音在他里头，更不要说让基督做他的王了，就平起平坐都很难了啊。虽然说耶稣管他根本不可能 OK， 所以凡事听见福音会去热爱福音热爱基督的呢，是因为上帝事先已经在他心中预备了，把圣灵赐给他，感动他，让他有一个信心，听见福音的时候不会轻看他所听见的，可以吗？你不要搞砸这个事情啊！很多的神学家想要改变这件事啊，他认为基督教再不改变会被淘汰，不会被淘汰的，因为这样子信的人一直都是这样子信的。Okay， 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啊，二战前后，西方有很长时间啊，就是走进了理性主义啊，走进了科学主义，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好像有一点把圣经排在神话的一个范围里面，因为理性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圣经里面这些神迹啊是不可信的，对吧？过红海怎么可能啊？肯定是走讲错了，那天就不是海，那个是沼泽，五饼二鱼搞错了啊，就五个人在吃了，不是五千人了，你搞错了。总之，这个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圣经里头的这些上帝的作为就被贬到只是人观察的错误而已。好了，那个年代大家就觉得圣经可能有一种比喻啊，但是它没有真实，因为它记载的那些事情是没有发生的。那如果是你，你紧张吗？你说惨咯，这样子下去我们教会那里还有人啊，大家都会觉得圣经都是骗人的、骗小孩的嘛，对不对？所以再这样下去教会就会没有人了，所以开始有人说好，我们要救基督教，所以这些大学者他们就开始来救基督教了。怎么救呢？他们就开始说哦，其实圣经呢它有很多的人可能犯的错误，圣经不应该字面去理解啊，圣经只要明白总意不要明白细节啊，很多人做啊。好了，给基督教打扮了一下，好像好看了、时髦了，是不是？其实没有更吸引人啊。我跟你讲是因为这些人就在瑞士，就是这一间教堂，你们去了大间的教堂的人，我不是说全部啊，但是主流西方特别是瑞士国家教会的圣经观念是新派的，就是他们认为古老的圣经、古老的福音是叫人羞耻的，或是说耶稣是叫人羞耻的，因为他是一无所有，是啊，他比不上任何一个瑞士人，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是吧？好了，我想问你了，你要不要帮福音打扮一下？千万不要。为什么？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本来就要让你知道教会的人不会很多的。我不知道啦，总之还是很多人会这样。我是过来人，我也经过这些过程啊，我也曾经让教会很多人，连我也很后悔我让教会很多人，因为我知道我不再讲真的福音，我在用方法啊，我可以让我以前的教会啊就一下子就挤满很多的学者啊，国内的人啊，这所谓人家所羡慕的成功，连我知道我是下了什么迷药在里面，但是我很后悔我没有把福音带给这些人，我就离开了。所以我是公开说的，我也没有秘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后来很相信福音真的是上帝的智慧啊！你放胆讲，你不怕的，因为听不懂、嘲笑你的人问题不是你的福音，是那个人的问题，是圣灵没有做工，所以他怎么都听不明白的。 OK， 你放胆讲，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你不用再加东西的，它本身就是，它本身就做事了。你只要提到基督，人就流泪了。你能够想象吗？我看到一个，当然不是看到了，我在那边的一个法国人呢、啊，他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过、啊，就是他已经可能四十几岁、五十岁了，他一生都在找宗教啊。他也曾经有段时间可能去接触一些灵界的东西啊什么的，因为他在你看法国人有宗教背景，他们还在找这些啊。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给他找找找找找啊，搞到自己乱七八糟这样。有一天，他去到我们那个法语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家，他不认识的，他只是来帮他，好像是种，他是搞园丁、园艺的啊，他帮他种了一些的树啊，他来收，就是来收钱的了啊，来拿他的用费的。那个弟兄就请他进来坐啊，他就开支票。开支票三分钟最多了，不用很久的。啊，在开支票的时候呢，就讲了一些话。那个人就提起了，就是信仰。这个弟兄就很有兴趣，他就跟他提说：“你看过圣经吗？”那个人说：“没有。”啊，当然法国人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没有。他就打开《约翰福音》，你们知道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东西的，哦，不是没有，很丰富，但是对不信的人。太初有道哈，道与神同在啊。你说这些话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意义嘛？他说这个人一打开一读第一句，读到爱子啊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就流泪了。你说我不知道，他也不能明白，他就好像就是有了答案，他突然间知道哦，原来他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位在圣经里面说的基督，他从那天之后，他就跟这位我们的弟兄就一直来聚会了。他们其实住很远了，就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多来聚会，查经拜年来啊。连可能今年我是听他们说今年要受洗了。那我很肯定那一天没有加什么料啊，就是那么白白的经文放在他的面前，他就被感动了。你看我们有时传福音还要做什么，还要包饺子 啊还要给人家听音乐啊，还要搞这搞那个，你是真的是不相信是不是、所以我很厌弃这些北美的这种布道法，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越搞就表示你们越不信，而且你们真的让人信的时候，那些人也不是真的信。为什么？因为他信的是加料的东西，他没有赤裸裸的去信耶稣。因为基督真的是没有加料的来到我们面前，他就是一个在人看来一无所有、没有羡慕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给耶稣装上西方文化美国的强势啊？是基督教民主的世界，是不是都把给耶稣穿的这外袍，能让他去游街吸引人呢？因为你不信，因为你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所以你害怕啊。所以让我们回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叫我们重新有愧疚啊，重新思想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啊？像当时啊，就是耶稣所警告的人啊，说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我盼望你跟我啊，我们有一天也要面对这个事情啊。我们会不会因为基督而感到羞耻？跌倒就是羞耻。有一天人家指着你说，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徒，告诉我基督教是不是你的唯一，是不是你的中心，是不是你一切的依靠，你敢说吗？那时耶稣说，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盼望你是有这样的信心，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了。这件事情讲完了，耶稣基督就是来问他的，就走开了哈。基督就跟剩下的人说了其他的话，我们一起看嘛。你们看纸上的经文啊，就马太第十一章第七节，路加七章二十四节，我们念一下来，一二三。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另外一段，约翰所差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嘛。其实这个有一点是讽刺他们，但是他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呢是要在门徒走，就是约翰的门徒离开之后呢，要跟听到他讲话的人，就是其他的人呢，做一个肯定，就是说基督不要他们认为约翰是不知道的。基督在 这段话，就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其实是肯定了约翰的身份，没有责备说，哎呀，这个老朋友啊，我的表哥怎么这么糊涂啊。耶稣不是在背后讲他闲话啊，基督在向那些听见的人见证约翰真的是上帝差派来的，他一点都没有糊涂，而且耶稣基督要他们好好听约翰讲过的话啊。所以可见啊，当时很多人是跟着约翰的，因为他很有魅力，但是很可惜呢，是很少人注意听他讲的东西，就是很多人是为了约翰的魅力而跟随，为了约翰的运动而跟随，但是不多人注意。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注意约翰讲，他们 会怎么样，他们就会跟随耶稣的，因为约翰指的是基督嘛。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还有很多人还在留念约翰，就表明说这些人没有注意 听约翰讲东西，就是他们只是喜欢这个人但没有注意他啊。所以基督就问这些热情的人士啊，他说，哎，你们满腔热血啊，充满热情去跟随约翰是为了什么啊？他问他们说，哎，你们跑到旷野去难道就是想看芦苇吗？当然他耶稣不是讲约翰是芦苇啊，他其实就问他们说，旷野有什么好看的？或是说你们去找约翰，那么热情的跑到旷野去找约翰，你们难道是他有什么东西吸引你吗？他最宝贝的是他讲的话，但你们竟然没有注意他讲的话，所以你们那么热情跑出去不是很可笑吗？好像你们去追随一个会动的，就是风吹的芦苇，就是说你不去他也在动，意思说这个根本不值得你去追随的。意思说如果约翰的口不是做耶稣的先锋啊，就是他不是见证基督的话呢，你们这一些的热忱几乎是无意义的。这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不是在嘲笑约翰只是一个芦苇啊，就是没有实心的空心的一颗植物啊，他实际上是在责备这样多的随众去跟随了约翰，但却没有听细心的去听他所见证的道。 OK， 那下一句经文就反过来说哈，就是我们继续看他第八节，他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啊。人路加也讲类似的话了，他说细软衣服或是华丽衣服的焉而度日的人在王宫里啊。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在讲生活要简单啊，不是啊，当然我们基督徒要简朴这是对的，但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个，这段经文是跟上一句有对应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耶稣说在旷野没有人吸引你们啊。约翰，你们知道约翰穿什么衣服吗？骆驼嘛，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有人穿骆驼衣，我们可能也想去看，因为蛮好奇的。但是当时呢，约翰穿骆驼衣是根本没有值得好奇的，因为那就是住在旷野的人的衣服来的。OK， 不是一种什么制服啊，骆驼毛衣不特别的，就是好像爱斯基摩人穿一些动物皮的衣服，你说那边的人当然是这样子穿嘛，他们难道会像我们有什么特别服装吗？没有啊。所以约翰穿那些衣服不是他们值得去追随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在约翰身上看到什么？如果你们羡慕的东西啊，约翰一点都没有，你们要的那些华丽的东西在哪里？在王宫啊，不在旷野。所以我 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逻辑啊。耶稣就没有直接骂他们说你们都是糊涂的啊，跟约翰那么久都还听不懂约翰讲的东西，他没有直接骂，但是只是他反问他们，你们费那么大劲整天跟着约翰到处跑，约翰天天讲的东西你们却没有放在心上啊，你们还想从约翰身上得到什么华丽的东西吗？他说那些东西约翰一个都没有，有的都在西利那，你们应该去听西利的，你们应该到王宫去啊，去追求世界的东西。 OK， 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了，为什么不要注意约翰的外在，不要注意约翰的魅力呢？他说约翰的重点是他的道，他的话。所以我们来读下面那段经文了，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出祭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哎呀，最后那句话不好啊，一讲了就乱了。很多人解这经文就解得很困难，是因为他有后面那句最小就最尾的那句话，也就让很多人懊恼说，到底你是讲他大还是小啊？一下说他大，一下说还有最小。啊，路加其实类似记载，我就不需要你们念了，你们可以自己看。好，我们就比较详细来看耶稣讲这句话的意义啊。你要有上下文啊。前面基督说约翰的外在不可能吸引你 ，OK？ 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就说他比先知大。你们到旷野，你们不是要去看穿骆驼衣服的，你们到旷野，你们要去找先知。耶稣说约翰比先知都大，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约翰真的是比先知大呢？其实这不是在讲约翰啊，他是在讲约翰的职分。为什么约翰比先知大？他的原因呢，是因为约翰所做的。 OK， 所以你要记得这里用的逻辑呢，不是在指人的能力啊，或是人的一种身份啊，他是在指人所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翻得更白，就是约翰所做的事比旧约先知所做的事更大。 OK， 大在哪里呢？就是旧约的先知呢，是上帝所预备的，是上帝给百姓啊，教导百姓啊，来等候弥赛亚的。所以这是旧约的先知的伟大了。但约翰呢，约翰是介绍，所以差别就在这里，你们明白意思吗？旧约的先知只是讲说将来有一位是谁谁谁谁谁啊，你们要怎么样预备预备预备，所以他们是在远处告诉你们说那边有一位什么什么。约翰呢是站在耶稣面前说就是这个，所以这两者比，当然是约翰他的这个工作就比旧约的更伟大，是因为他是直接介绍耶稣的，他不是在讲述，也不是那个只是在预表的，讲预表的，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有时有人解这个经文就说啊，约翰很大，其实不是在讲约翰，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大什么大？如果要比神迹，约翰没有好夸的 ，OK？ 而且圣经记载约翰讲道不多的，就是说他没有讲预言呐、啊、什么的哇，好歹旧约的那些以利亚先知啊，哇，这个本事可大了，对吧？天降火啊，这个才伟大，不是比这个嘛啊！所以耶稣基督比的只是说他是先锋。那基督还怕他们听不懂，所以基督就引用了当时百姓熟悉的这个，就是马拉基书啊，就是最后一个先知所说约翰的话。马拉基书我打在纸上了，你们可以自己看了、啊。就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有讲这句话，是耶稣引用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所以基督他说你们所等候的那个预备使者的其实就是他，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讲他是那个圣殿的主，因为这里如果按字面来说，那个预备的已经来了，就是约翰的话呢，这样 就是为他预备的哈，就是约翰的那个主人，就是这段经文后面那句话说，他是圣殿的主，要进到他的殿，他也是人所仰慕的，万国所等候的这一位。所以基督是在讲，他是在肯定约翰啊，当然啊，他同时也在指出他的身份，但是他是用间接的方式。OK， 好，第一个了啊，就是这个逻辑啊，这段经文他不是在比先知谁大谁小啊，他是在讲这个职分上，讲这个在福音的这个宣讲上，约翰是直接啊介绍基督的，就比其他旧约的先知更伟大了。那第二呢，下一句话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星期大过施洗约翰的，也是在同一个逻辑上面啊。所以这句是补充的上一句啊，其实耶稣基督就说他强过一切的，这妇人所生不是在指一般的人啊，他就强过一切在他之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不是在指他特别有才能什么啊，而是特别在说他是那一位介绍福音的实体，而不是在介绍这个影子的啊，就是他不是在讲远处的，而是他是在直接把就基督带到或是介绍到百姓的当中。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话呢？又回到前面那句，就是最开头我说的，就是百姓老跟约翰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听他讲，没有注意他说的东西，这很遗憾，对不对？就是那么多人啊，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好像新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物啊，就让百姓带着盼望去追随，轰轰烈烈，但是竟然没有明白约翰是指着基督而说话的。这一个是约翰最大的地方，就胜过了百姓所羡慕的什么以利亚大先知啊就等等啊。约翰的特点就这，他的那个手指头啊，就是他是指着这是上帝的羔羊。你要看他的指啊，手指，你们去罗浮宫，去一些古代的，就去博物馆看古代的这些宗教的画，你们都会看到每次就是如果画什么玛利亚啊，画耶稣啊，那旁边还有一个男孩就是约翰，你们有没有注意啊？虽然他是 baby， 但是他还是穿着骆驼毛的，因为他有一个标志的。OK， 那每次你注意看呢，那个约翰呢，他会这样子指的，他们都要画他这样子指耶稣，就是一个 baby 在这边，一个 baby， 但是这个 baby 会这样指着他，那后面有玛利亚，有这个约瑟啊，什么什么这样的。所以古代的画家呢，他们都要表达这个特点啊，就是约翰的重要是他的那个指头，他的那根手指。所以有一次我去到，当然有一幅画很出名的是在法国的那个这边去还不远了，就靠近 Strasbourg 有一个麻风病院啊，以前是啊，现在不是，现在是博物馆啊。那这个有一个木，就是画在木板上，我们的版画啊，然后它有一，就是中间是基督钉十字架了啊，然后它下面呢就是约翰，旁边是玛利亚，然后那个约翰呢，他的那个指头特别长啊，就是不成比例的特别长啊，那个就成为一个经典啊，就是约翰在基督的十字架下面呢指着他，就叫世人说这是上帝的羔羊，就是约翰的特点。好了，这是中世纪的东西啊。不过最少我想告诉你说，你如果不明白，你很可惜啊，就是因为只是光注意他其他的事情，但却忽略了他最大的工作。好了，后面那句话，天国里他最小，这怎么解释呢？那第一先要解释什么是指天国了啊。那这个天国呢啊，当然字面明白就是我们说的将来的那个基督的国度啊，但你也不要忘记哦，天国有时是指到那个天国的实现，有时天国也可以指到天国的开始。那天国的开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那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呢， 就是耶稣基督说，然而在教会的当中呢，约翰是最小的。你讲哇，这更难理解，不会，这个比较好理解啊。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把那天国转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天国不是指到，只是指到那个将来成型的天国，而是说天国的开始。今天教会就是天国的开始嘛啊。那基督实际上他是在说，这个约翰他超越了旧约的先知，因为他是指着基督来的。OK， 但是你知道吗？约翰指着基督还是很伟大，但是约翰之后的我们呢？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不是，我们是见证基督的。所以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我们比约翰都大，你们明白吗？我们今天见证的是一个死了复活的基督啊。约翰伟大是因为呢，他亲自指着耶稣，他比旧约，那我旧约的先知是远处讲耶稣，所以你这样一比下来呢，对啊，在今天教会里头，我们当中每一个，我们不单是可以告诉人说他是基督，我们还可以告诉他们说他是我救主，而且呢，我经历他救我赦罪，我经历他在我心中各样，所以我们在福音的这个见证的事上啊，我们比约翰见证的更辉煌啊，就是当然不是我们辉煌啊，是那个福音更辉煌。福音透过基督徒的传扬，发出的光环比约翰的那根手指更明显。约翰只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基督是真实的，可以吗？那如果你用这个来理解整段话，但是上下文是一致的啊，你不能换来换去啊。就是如果你一直把这个所谓大跟小，按这个福音的彰显跟见证来理解的话呢，你上下文就清楚了，可以吗？就是说，他不是在讲说约翰到了天国就变得最小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约翰临死之前不认耶稣，所以他就最小。不是那个原因，约翰没有不认耶稣。OK， 他在教会也不是最小的，他仍然是那个很忠心伟大的圣徒，但是他什么东西输给你跟我？不是因为他不会用手机，不是，他什么东西输给我们？是我们是那个亲身经历而且做了福音使者的人。不单是我们啊，保罗啊、彼得啊，这些人都比约翰伟大，对吗？因为他约翰死的时候，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基督在完成救恩之后呢，圣灵大大的工作，我们就成为这大大事工的见证人了。所以我们在这点上站在不同的位置啊，我们所做的啊，就是更加啊，就是显出啊上帝的荣耀，好吗？啊，好了，如果你还觉得要讨论，可以之后跟你讨论。不过我就解释这段话到此为止了啊。好，下面还有难的啊，也是接有两段难的话，这是第二个啊。我们来念一下啊，接下来12到13节，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啊。那这个解释有问题啊，平常啊，如果但跟我们的中文圣经有关系了。那路加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福音就传开，人人努力要进去啊。那其实他不一定是那个努力那个意思啊，我就放英文字在旁边，这个是 ESV 或是 King James 啊。他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will suffer violence， 哇，我们看到这字很怕啊， violence， violence 叫什么？暴力，对啊。所以准确的话你是说天国被许多暴力的人去抢，而且他下面说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就是那些人用自己的，你可以说武力哈，硬硬的把天国占有。这是指什么呢？当然如果你用英文，我是比较靠近原文的意思呢，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在告诉我们 要努力哦，基督徒啊，要进天国要努力。是，进天国是要努力，没有错。但不是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上下文不是在讲进天国努力啊。上下文记得吗？耶稣在骂谁？耶稣在骂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听约翰讲啊，他们光有表面的热忱嘛。所以其实上下文是在责备人有许多外表的这种虚伪啊，啊跟啊跟啊跟啊，但是其实没有在听东西嘛。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说，你们很多人都记起了热忱啊，好像是在听神的仆人说话啊，都跟随着他涌到他那里去，但是这些的努力其实是表面的。所以这里是责备，就是那些努力进去的，就是指到那些就是外在很激情的人啊，就是当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约翰的见证啊，他们想要用外在的热情进到天国去，他们以为跟随某一个好像重要的老师或是重要的所谓先知，他们就可以进到天国。所以耶稣说，很多人在约翰的时候呢，是想用努力或是说表面的努力要进天国的啊，还有一些人用努力就是表面的努力去占有啊，就是想要就是占据这个天国啊，所以应该是负面的解释啊。所以就说到像刚才我前面说到，他们没有好好认真的听，他们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热忱啊。这个不只是当时了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啊，很多人到教会来啊，其实也是喜欢听到，很多人参与侍奉也是喜欢呢、啊，就是喜欢在教会有活动。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真的注意听上帝的仆人讲的话啊。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时你从他们生活的选择你就看出来，是吧？啊，我是有一点经验啦、啊，因为我到处跑啊，所以我在不同地方讲到，所以我的确，我常给人家笑了、啊，但这不是真的、啊。人家说我有粉丝啊，我说不是了啊，就有一些人他长期会听我讲到啊，就是我到哪里去他都会听啊，会上网啊什么啊，就每次都看到他的啊。我说你的粉丝来了啊，我说不是粉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选择，就他的生活的选择呢，跟我常讲的东西有冲突的，所以我很肯定他上了网，但是他在吃面啊，他在看韩剧，因为我公公开开做的事情啊、也是他的选择，他在做的选择啊。当然我不针对人啊，但我就是说他在生活中很多时候考虑的东西呢其实没有不像听过啊这番讲道的人一样。所以人是在，但心思不在那里，对不对？有吗？很多。所以你们就明白了，传道人的痛苦呢，不是崇拜没人啊，两三个我都很高兴的啊，只要你们听进去这个比珍珠宝石还可贵 ,OK? 我是很怕坐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做自己的打算，他只满足于他出现在当中，他既不听见上帝的话，也不尊重上帝所差派仆人啊，就是说话的仆人。这个是耶稣当时责备的啊，就是你们能够想象啊，很多人跟随约翰竟然没有注意到约翰最重要的那根手指啊所指出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责备啊，就是这些表面热忱啊内心冷漠的犹太人啊，他们用闭上眼睛的态度来对待，你可以说最后一个先知或是一个最伟大先知的见证啊。你说过去的百姓啊，有忽略耶利米的，有忽略以赛亚的，还可以理解啊 ，OK， 因为他们当时还是远处看的。你说这些人到了约翰还要忽略，约翰就站在前面了，你还要忽略就没话讲了。所以基督真的是说，你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眼睛关起来，不然你们怎么会看不到啊？你们用闭上眼睛的态度来对待最重要的宣告。 所以当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信心啊，以致我们有一种真的努力啊，不是那种表面肤浅的努力。OK， 你知道真努力是很难的，因为真努力是看不见的啊。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用很长的时间啊才来到教会啊，需要坐很长的车来到教会啊，这是你的努力了。但这个努力看得到，对不对？但是当你一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心思乱飞。其实这个努力看不见，因为你要让一个人坐在教会里面专注的聚会呢，其实这个努力更难。因为约束外在的还是容易的，只要你的人一上了火车，火车肯定把你带到这里来了。但是你的灵魂啊，你的心灵啊，你不费点劲啊，它飞来飞去的，对不对？你肯定，我们都可能刚才都去国内一趟再回来了。可能你早上跟妈妈打了电话，你家里什么什么的啊，你聚会的时候可能世界里都转了一次了，你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在这些事上面努力，所以我们的努力，耶稣说是前面说的叫 violent 啊，是要暴力的，就是那种表面的啊，肤浅的这种功夫。所以但愿我们不成为啊这个陷阱啊，就是不陷入这个陷阱啊，不成为这个被试探的人啊，就是啊我们能够因为上帝啊给我们真信心啊，我们真的依靠他啊，外在我们尽了本分，但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是我们内在的信心啊，让我们努力那个不被看见的啊，让我们付出更大的力量和牺牲。可以吗？啊，所以我最后的这个 comment 就是这句话正确的比较好的解释，上下文要配合的话呢，它不应该是在只是呼吁啊，就是基督徒好像保罗说啊，我要忘记背后如立面前，对吗？啊，这种话你就知道说，对，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天路要很努力。OK， 因为上下文嘛，有合理的啊，但基督在这里上下文不是在讲进天国。他是在说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进天国，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努力进天国，但基督说你们在最重要的事上你们却不留意，所以证明你们没有努力啊，你们的努力是虚无的啊。好了，结尾啊，他说众先知跟啊，就是还有律法啊，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啊，所以基督他把约翰放在先知跟律法的终结，是不是说约翰之后的人呢就不用理会先知，也不用再理会律法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很多的，就是它可以指很多事情，但是律法呢有一个核心，就是在律法里头，上帝要预备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啊，来到上帝儿子的面前。所以律法虽然牵扯到生活啊，牵扯到神的心意很多很多方面，但是它有一个核心啊，就上帝把律法赐下是要预备人在基督指定的时刻来到他的面前。先知也是这样，旧约的先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讲很多预言，但是先知最主要讲的话呢也是一样事情罢了，就是基督的降临，对吧？所以你可以说先知旧约以赛亚说啊，你们不要担心啊，有一天耶和华会让你们回来，那其实好像是在讲古代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先知最终说的那个回来呢，其实不是他们搬回来，而是直到他们可以进天国。所以先知跟摩西啊，就是律法呢，在旧约被上帝预备或是赐给百姓呢，他主要是为着基督的救恩而做的啊。如果你这样理解呢就对了，因为他说约翰到约翰为止嘛，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已经不再是那个讲预言了嘛，对不对？约翰是，我刚才前面说了，约翰是亲自介绍的，所以当然约翰之后的人就不会还有所谓的先知了，约翰之后的人也不会在需要，你可以说在律法当中去等基督了，因为基督来了嘛。所以 基督就把约翰作为这两者啊，这个就对福音应该说预表的重点啊，就以约翰作为他的一个重点啊。所以约翰虽然讲福音，但我们也可以说约翰更准确的说，他不是直接讲福音，因为你们读的时候你们知道约翰常常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所以约翰没有提到说什么因信称义 那个是保罗讲啊。约翰也没有特别描述的说你们要信基督的受死啊复活 这也不是约翰的讲论的内容。所以约翰比较多，你可以说他说的所谓的福音呢是福音的序言 但是他是那个第一个开始，因为他是讲序言，所以他就远远跟先知的信息就不一样了。先知不是讲序言，先知是叫你们等候，约翰是讲福音的开始。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给约翰一个正确的位置了啊。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不要随便以为约翰是糊涂啦，怀疑耶稣基督啊。因为我有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说，约翰在母腹的时候，因为知道玛利亚，因为那时玛利亚已经怀了耶稣了，对不对？因为圣灵感孕了，所以约翰他在妈妈的肚子，他也知道玛利亚肚子那个是耶稣。圣经说玛利亚靠近的时候，约翰就跳跃了，所以约翰是闭着眼睛都知道谁是耶稣的，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开眼他在里面，他都被圣灵充满，他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所以约翰一生不可能忘记或是不知道了谁是基督的 所以他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上帝使用他做那唯一的介绍人，好吗？好了，我们来到结尾了还有两节我们就结束了。十四节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提到这个名字我们有说到耶稣引用这个旧约马拉基的经文来说，有一位以利亚要来到，对不对？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特别的再声明一次说他就是，但是很多人其实不能领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犹太人拉比教导犹太人说，那个以利亚呢是真的以利亚，意思说他们相信以利亚有一天那个身体还要回来，就是他要走在路上，所以他们用这句话来反对约翰是以利亚。如果他可以反对约翰是以利亚，他就可以反对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旁边没有以利亚，耶稣旁边是约翰，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拉比呢为了要否认基督，他们就否认了约翰。但其实耶稣在这里就说，如果你可以领受，意思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领受有信心的人，如果你可以领受的话，你明白上帝在旧约所说的那一位先锋，那一位以利亚呢，其实是指到约翰。 那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就是当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讲马拉基嘛，刚才那马拉基其实还有一个前言我读给你们听， 我有打在纸上马拉基的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单只是说我来了，约翰要做我的先锋，他说大而可畏之日之前。这个大而可畏，我们不可能把它想成是幸福快乐了大而可畏肯定是说到上帝要严严厉厉的审判这个世界之前，意思说上帝忍耐了人许许多多的日子当上帝要审判世界之前呢，上帝把救恩赐给人，所以基督的降临就把全世界的人带到最后一个年代。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等候基督的年代，我们已经是等候末日的年代，我们是末世的日子了。因为基督的降世，他就让我们在下一步看到的就是大而可畏之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 啊，被提醒了啊，我们不要再觉得好像旧约的人这样啊，慢慢来啊，反正我们还要等弥赛亚来嘛啊，慢慢来啊，没有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年代了啊。上帝乐意向我们来开恩，就让我们愿意快快的向他来回转啊，我们也愿意啊，就是就是盼望啊，我们身边的人啊也愿意听上帝的福音啊，以至于他们不是那个被定，因为大而可畏的结局就是灭亡啊。就我们盼望他们不会因为拒绝，当时的人是拒绝约翰就灭亡，因为你拒绝约翰你就拒绝耶稣了啊。那今天我们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如果任何人拒绝你所说的福音，其实他也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拒绝你的福音的人也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你相信吗？或是你认为不听我讲耶稣也没关系啊，你可以听听别人啊，讲讲其他的啊，没有了，没有了啊，就像当时这样啊，如果拒绝约翰就没有，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在教会的人啊，我们也要警惕啦，就是很多人是在许多的聚会当中产生很大的反应，但实际上呢却没有太多人在聚会里头把道听到心里面进去。我又讲回这件事情，是说耶稣的那个年代跟我们今天年代没有差很远，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年代，就是我们今天的年代呢是很多人他们其实在我们所谓的努力的当中啊，但这种努力呢是表面的甚至是活动性的啊。当时人忽略约翰，今天很多人忽略上帝所差派的牧者见证人传讲福音，所以很多的道在教会讲出去之后呢并没有在人的心中扎根。你为什么，你可以问啊，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信了主这样多年不爱读圣经，也不见得他圣经熟啊。我常问那些人，他们都说不喜欢读圣经，没兴趣。但其实你问他也不熟圣经，也不知道他凭什么不爱读圣经啊。人有些人也不爱基督啊，这常听了也觉得跟基督无关无感觉，也不知道他凭什么不爱基督。就是一方面他知道耶稣救他这些他都讲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爱基督。你只能够遗憾，就是说很多的道出去了，但是却没有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扎根啊，就是进到他里头改变。但我们盼望这些人不是在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没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呢，他就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个不奇怪，是因为你在其他地方也看过，但是通常这句话出来呢都是警告的，因为有的人是不能听的，因为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嘛。你说谁每个都有耳啊，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有人应当听，就表示有的人呢实际上他们听是听了，但是他们好像聋啊，就是好像眼睛闭上的，他们听了，但是对他们的信仰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啊。他们会被自己的自信而蒙蔽，他们甚至会被别人的就是不信的人的看法所影响，所以他们是有耳朵的，但是他们的耳朵是听不见的。你的耳朵能够听见吗？如果能的话呢，其实是圣经说的，是圣灵开通你的耳朵的。OK， 当然这耳朵不是这个耳啦，是心灵的耳朵，就圣灵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那如果你是曾经能够听得懂上帝话语的人，你就要常常谨慎啊，就是不要忽略神对你说话，你要常常注意上帝的话语，以致我们不会像那些最终，就是我前面说的有耳朵但是听不见的人，走向灭亡啊。所以我的结尾就是，如果你常常拒绝，可能有一个后果了哈就是一些教会遇到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可能他们常觉得怎么老讲一样的东西圣经总是说一样的事情，你都觉得厌烦啊，所以有时听到看圣经都没有很专注，是因为他觉得一样的嘛，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那你开始有这种情绪呢，你就开始会进入一个危险，就是呢你会越来越听不见， 你刚开始你听了，你听得见，但是你很傲慢，你觉得还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兴趣。OK， 但这种的情况发生了，你下一步就是，你就开始好像越来越没有什么听见，你最后你就听不见。你知道为什么你听不见吗？因为上帝不再跟你讲话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有啊啊，很多当上帝拣选的人啊，也会这样子的哈，就上帝不再跟他说话。啊，一直到最后上帝管教他，他才悔改过来。啊，所以我们也很盼望说，啊，有一些弟兄姐妹长期不聚会啊，不去听到，不去读神的话语，啊，他们或许，啊，不是上帝丢去的人啊，但是上帝总是要在一个时间之内把他们改变过来。这个改变呢，可能需要很多的这种煎熬啊跟苦难，以致人开始又好像听得见上帝说话了，啊，开始注意上帝对他说的话，也注意上帝所指明的道路，啊，不会走向世界灭亡，而走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天国的面前，好吗？好了，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了。不过我就希望说，虽然经文不很多啊，不过最少提醒我们听到的心态啊，避免我当然常跟你们讲过了，不过不好意思啊，就是避免挑信息啊，挑讲言啊，是因为的确啊，有一些讲言的方式比较适合某一些人啊，我承认啊，有一些信息的表达方式也可能比较吸引某些人，我也承认。OK， 但老信徒应该超越这个。OK， 就是说。你去餐馆吃东西，你如果是懂得吃东西，你就不会很注意那个盘啊、那个碟啊、那个桌布合不合你心。你要注意里面就是一样的东西嘛，就是盘子不同，但是注意那个食物啊。所以有时的确我们因为一些的讲员啊，或者是因为是一些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就可能就拒绝了啊，或是。可能就降低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热忱啊，千万不要让自己长期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啊，耶稣基督就会问你了啊，难道你的努力是皮毛的吗？是表面的吗？还是你是真的啊？就是努力进天国的人，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基本上你感谢你啊，你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让我们不再陷入好像在旧约的这样的一种百姓的迷茫我们也不陷入好像在基督的年代许多人仍然像追求这些明星追求一些有魅力的领导者的方式来追求天国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爱子基督在人的当中不被人按着表面来跟随是因为上帝你亲自要预备我们基督的跟随者你要透过圣灵来感动改变人以致这些被更新的人能够一生的被连接在基督的身体能够一生的来仰慕追随他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些已经经历救恩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因为环境的改变跟困难而回到我们过往的光景而是既然被你所光照被你所提醒之后我们就更加愿意撇下这些旧的性情跟难主让我们更能够专注每次在读你的话语在听讲道的时候在默想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你开放的我们也因为常经历到上帝你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以致我们知道你的恩惠并没有离开你的儿女们所以你保守我们回去的脚中也看顾我们弟兄姐妹所要面对的挑战叫我们这个礼拜因为操练在话语上以你的亲近而能够操练一个新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